相遇。 顶礼佛事，
不为礼。好，请坐。
众生转三千，皆念恭敬其世界和平你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Oh
请放掌。那么学人这次很欢喜啊，有这个殊胜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共同来学习，可以说是唯识学的一个根本论点啊，摄大乘论。那么我们在讲本论之前有两点啊，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修学佛法的一个基本态度。在《无量寿经》上说啊，假使生执诸苦毒中，我心精进，忍中不悔。那么假使生止诸苦毒中呢，是说明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安住的因缘。那么这个安住的因缘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由于过去的善业力升起的现行，所以我们感到人事非常的顺利，身心也感到安乐。那么这样的一种乐受的支持啊，使得我们对三宝充满了信心，对未来也充满了理想跟希望。那么这是一种顺境的因缘来修学佛法。那么第二种的因缘呢，是在由于罪业的力量而升起的现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感到人世的因缘是充满了障碍，身心也充满了病痛。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挫折的感受，就会刺激到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跟未来理想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假设我们今天是安住在一种恶因缘的环境之下来修学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心精进，忍中不悔。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时的逆境而放弃了对无上菩提的追求。好，我们应该啊，要以我们内心的忍辱力跟精进力来自求突破。因为那么身为一个凡位的菩萨， 我们不断的修学佛法，来使令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增上，这是我们离苦得乐的唯一的方法。也就是说啊，有很多的顺境跟逆境的因缘啊，我们是没办法选择的，我们不能够去主宰我们到底是安住在顺境或者是逆境。那么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内心当中要培养一种忍辱力跟精进力，来突破所有的障碍啊，这是我们在研究本论之前啊，我们应该所建立的两种的基本的态度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本论在唯识教法当中的特色。这个在义觉的教法当中呢，是把大乘的修行啊分成两个重点。那么第一个呢是甚深见，第二个是广大行。这个甚深见呢，就是我们在修行之前，你应该要对整个生命的真实相，所谓的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啊，有一个正确的了知了。那么因为你对生命的理解，所谓的知见的建立，会影响到你对修学的目标跟你修行的内涵，乃是你未来的果证的差别。所以这样的甚深见啊，叫做根本法门，它在菩萨道当中呢是一个主导性的，它是一个根本。那么第二个呢是广大行，那么我们对于缘起的正见的理解，开展出这个菩萨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妙行，那么这个是广大行，因为它是由根本所引申的枝末，所以我们叫做枝末法门。那么在整个义觉的唯识的教法当中啊，有些是偏重在甚深见啊，那么也就是理观的成分多了啊，有些呢是偏重在广大行啊，在四修的成分多啊。那么本论在唯识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同时在知见的建立方面呢，他很深入的来探讨这个生命的真相，来建立我们的甚深见。那么讲到修行的时候，他广泛的讲到菩萨的六度啊，那么所谓的自利利他的妙行啊，啊，所以这个本论在唯识学上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它的一个完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他也能够深入的讲到甚深见，也广泛的讲到广大行，那么这个是本论的一个修学的特色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的第一面。那么摄大乘论讲表，那么看讲表以后啊，我们看这个下面的三段哈。无着菩萨照，玄奘大师译含经净科啊。这个造论者是印度的无着菩萨啊。这个无着菩萨的历史啊，我们也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这个在藏经上的记载啊，无着菩萨呢，他是出生在佛灭度后将近900年啊的一个婆罗门的世家。那么他当初有三个兄弟了啊，就是无着菩萨、天经菩萨跟狮子觉菩萨三个兄弟。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婆罗门的长老，在当时的婆罗门是相当有地位了啊，所以他也就对三个兄弟啊也充满了期待啊，也就不断的去教授这个婆罗门的教法。那么在整个学习当中呢，因为天经菩萨的年龄啊是比他两个弟弟啊大了将近有25岁了，好，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由无着菩萨来领导的这两个弟弟来修学的啊。那么后来无着菩萨呢遇到的特殊的因缘啊，他就放弃了婆罗门教啊，就出家修行 在一个小镇的友部里面出家。出家以后刚开始他是修学禅定，那么在成就四禅了以后呢，也就成就了离欲的功德，离开了三界的贪欲。那么成就禅定以后呢，又得到的这个一个大罗汉这个宾陀卢尊者的教授就修习小乘的空观。那么成就小乘空观以后他觉得小乘的空观他的那个振量是比较狭隘，不能够圆满所以他就以这个禅定力到了这个兜率天的内院来请示弥勒菩萨大乘的甚深空义。那么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呢，就用这个一切唯识的教法来教授所谓的我空法空的真如理。那么他那个时候是在兜率天学习的将近有25年就人寿25年，那么成就了大乘的无生法忍。那么后来就回到人间，那么回到人间以后这个时候天津菩萨他的弟弟也出家了，在这个小乘的教派当中也是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小乘的学者但是那个时候天津菩萨呢，他是造论在论当中呢，也是对大乘佛法诸多的批评甚至于是毁谤。所以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就非常的担忧了，就派一个人就请天津菩萨过来。那么到天津菩萨到来的时候呢，无着菩萨呢就使令他一个弟子就读诵无尽意菩萨经。这个时候天津菩萨听到这部经讲到这个大乘的因地甚深见广大行他被这个大乘佛法的修行的甚深广大而感动。那么接下来这个无着菩萨又使令他另外一个弟子就送华严经的实地品，把这个菩萨的功德也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天津菩萨看到了大乘的因地的甚深广大，他果地的功德庄严就正式的回小向大了。那么他也造了很多部论来弘扬大乘的教法。那么无着菩萨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他的代表作可以说是摄大乘论，是他的晚年的代表作那么他觉得他的精神体力已经有限了就把这部论就交给了天津菩萨，希望他为他做注解来流通后世。那么所以说我们这次讲到这个本论的时候有很多的诸家的注解但是我们会根据天津菩萨的注解所谓的摄大乘论释来做主要的依据那么因为他的理由就是说呢，这个无着菩萨跟天津菩萨在世俗上是师兄等于是兄弟但是在佛法上可以说是一个师徒的关系了当然我们要看天津菩萨的著作就感觉到这个无着菩萨讲唯识学他的一个表达方式是比较纲要式的，但天津菩萨在发明义理的时候他是详细的深入的去发挥，当然他的思想跟无着菩萨也不完全一样了，可以说是有所传承有所发挥了，但是他的根本的架构是无着菩萨所教授的所以他们两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师承所以我们在研究本论的时候呢应该要参考天津菩萨的这个注解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讲义。将述此义，大可分四。那么我们解释本论当中有四大科，第一个呢，解释论题。那么这是我们在研究经典那么所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解释本论的论题。第二个，修学纲要。那么我们在正式进入论文之前应该要先掌握这个本论的修学纲要是什么才能够提纲挈领知道如何的会归。 第三呢是随文思义，那么第三科我们就正式的根据论文来解释这其中的义理。那么第四科呢就解释劝修，我们研究本论以后啊，我们做一个总结。现在我们先看第一科啊，解释论题啊。那么解释论题当中呢，我们把这个论题啊分成三段啊。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解释，这个色，这个色啊，它的单字的意思叫寒色。那么寒色在本论当中呢，它代表了两层意思。第一个呢，从它的一个内容来说啊，它是以种色别，它是以种相的法来含摄别相的法啊。这个别相的法就是说呢，这个法本身呢，它不是完整性的啊，它是一个单一性的。比如说我们啊，过去研究过唯识三十颂，那么这个天经菩萨的三十颂啊，他的三十颂当中呢，事实上他讲理论的，讲理论的部分讲的24个偈颂，讲这么多理论啊，但是他在讲到修行只有讲到1个偈颂，那么后面5个偈颂是讲他的果证的差别。所以这个三十颂基本上呢，他是偏重理观的，所以他是一个别相的法门。那比如说我们上次有跟大家研究这个一切菩萨戒，一切菩萨戒你打开来看，第一个是到最后一个字啊，他就讲这个菩萨的修行内涵啊，菩萨道的三大目标，你的生命有三件事要做，断恶修善度众生，所谓的三际境界。但是理观的部分讲得非常少，他偏重四修啊。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大乘佛法必须广学，就是因为它的法本身都是一个单一型的，你很难从一个单一的法当中是广泛的了解菩萨道的全貌。好，但是本论的特色呢，它是以种摄别，就是说它是从一个整个大乘的因地到大乘的果会啊，从它的理论修行位次它是广泛的介绍的，所以它从内涵当中呢是一个以种摄别，它是一个种相的法门，是一个完整性的教法啊。那么这是摄的第一层意思。第二个，从文字上来说呢，以列摄广，那么身为一个完整性的教法，它呢事实上它的文字非常简略了啊，它以简略的文字来摄受广大的教法。所以说这个摄这个字啊，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有人以这个总持啊，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哎，这个总持这两个字啊来解释这个摄字。也就是说呢，本论呢是以简要的文字来开显大乘佛法的一个广大的教法啊。简单的说呢，本论可以说是依止一切为识的教派来开展整个菩提道的修学法要，就是唯识学的菩提道修学法要，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波里部的大智度论，它也是一个总相，它有理论有修行有位次啊。那么这个一切师地论，它也是一个总相的非常完整的教法，但这两部论都是100卷了，相当的多了。那么本论只有10卷，它能够如佛菩萨能够以这个将近1/10的内涵的文字啊，那么来广泛的介绍大乘的法义啊，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殊胜的啊。所以它有资格称为摄，这个意思啊。再看第二段的大乘啊，那么它到底是摄什么东西？说是这个摄以一种摄别，以列摄广，那么它到底是含摄什么东西呢？就是含摄整个大乘的法义了啊。那么这个大乘当中呢， 我们分成两段啊，第一段呢先解释大乘的内涵，第二段再用一种比较的方式再说明大乘的一个不共啊。先解释大乘啊，这个大呢是掖着这个法的法体，法的字体来说叫做大。那么这个法体的大呢，这当中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多跟甚，这个多呢是掖它的量，就大乘佛法的量是特别的广泛啊，不管是它的因地，不管是它的果地，都是时空无尽的一个广泛的修学。好，那么不但是广泛，它的本质也特别殊胜，好，所以它是量多值胜，名之为大。那么量多值胜呢，在法藏大师当中呢，他开出了五点啊，就是发大心、解大意、修大行、弃大果、证大道。那么这当中的五项修行呢、啊，这个前面的三个发心、证见、修行呢、啊，是大乘的因相；那么后面的这个趋大果、证大道是大乘的果相。好，首先我们把大乘的因相啊做一个解释了。这个因相啊，在佛法当中，我们一讲到因地，这当中的一个主导者就是你的中见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主要的知见。当然我们学佛有很多的知见，但是你对缘起的根本正见，你的主要的知见，这是最重要的，叫中见。好，那么他这个大乘的这个中见之所以成为大，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在小乘的教法当中啊，他所依止的中见呢、啊，主要依止空性。所以我们打开小乘的经论啊，不管是阿含经、阿毗达摩啊，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小乘的教法当中啊，他对生命的观察或者说是生命的抉择，他主要是依止无常。就是说他用无常的思想啊来遍观整个生命，不管是人世的因缘，不管内在的身心，都是以无常来观察。那么当然从他的生灭变异，他就感受到我们对生命是没有主宰性的，所以生灭变异悉为无主了啊。所以他从无常观当中切入了整个所谓的生命的我空的真理。那么当然他今天的对生命的主要观察是空性啊，所以就带动他对生命的目标呢是一个出离心。那么他所修行的内涵是远离心。所以你看诸位在整个声闻界当中啊，他偏重在远离，也就是偏重在断恶。好，当然这就是他的中见，因为他用空性的智慧来观察生命的，就带动他对生命的目标，他的修行当然影响他的果证。好，那么这个就是小乘的中见。那么大乘的中见，它是依止中道实相。这个中道实相呢，智者大师解释就是空假中三观，就是说呢，身为一个大乘的菩萨，我们也应该要观察生命的缘起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从这个一切法因缘生，那么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当中呢，从缘起性空而契入了大乘的空义，那么调伏心中的爱取。所以大乘学者也是修空了啊。那么当然大家会问说，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小乘的空义跟大乘的空义有什么差别呢？小乘的空义啊，它的重点在灭色起空啊，也就是说它的空是对立的。所以从大乘的角度来观察，其实小乘的空严格上来说它是我空法有的，它在主宰性这一部分是空，但是在法的差别当中呢，它是有执取的，就是说 它的空跟有是对立的。当然你一个东西产生执取，就一定会产生对立。那么大乘的空义是我空法空相应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大乘的空是平等的啊，说是入无不二法门，它是一个平等的法界，它没有对立性。所以小乘的空叫缘起性空，大乘的空啊，小乘的空是灭色起空，那么大乘的空是缘起性空。那么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区别啊。当然我们在修习这个中道实相的时候，也不能老是安住在空性啊。啊，你一天到晚安住在空性啊，就会产生这个过失了。所以这个什么过失呢？就是不要众善，远离大悲。这个菩萨经常修空观啊，使你内心太过沉默啊，就对于广大的善法的修学，对这个苦恼众生的度化，就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偶尔也应该啊，从空出假。那么当我们从空性当中再出来，在观察这些因缘所生法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假观很多了哈。这个假观啊，在大乘当中的传承有两个不同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依止净土门，这个净土学者在修假观啊，他偏重在观察娑婆世界的苦跟极乐世界的安乐，叫它一个对比，就是观察娑婆世界的过失，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而产生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净土中的假观是这样修的。那么，如果你今天的是一个圣道门，那是广泛的观察十法界的因果了啊，观察九法界的惑业苦而产生愿离，观察佛法界的功德庄严产生心求。而建立你的菩提心。所以大乘修空观呢是调伏爱取，那修假观呢是产生取舍，善知取舍。好，那么在空假当中呢，我们以中观来加以调和，就是你空观太强，以假观来这个引导，那么假观太强了以后啊，以空观来安住，那么这样子叫做中观，使你空假的平衡，叫做中观。所以我们说大乘啊，它的因地之所以成为大，就是说啊，小乘的学者对生命啊，基本上对生命的态度是远离的，不管是三界的杂染法远离，诸佛菩萨的功德他也远离，他不生好药的啊。那么大乘佛法的思想是有所远离，有所追求，他远离的是杂染法，但是对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啊，他修假观呢，他是好要追求，无有厌足啊，所以他成为大呢，就是他的思考是中道的啊，不像小乘的学者是比较偏激的啊。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应该从他的一个中见，而带动不同的花心，也带动不同的修行。就看到大乘因地的殊胜，它的一个量多值胜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中道实相所开诸的因地呢，它的结果呢是七大果跟正大道。这个七大果啊，是依着它的果报的受用啊。这个正大道是依它所觉悟的真理，当然它所觉悟的真理是中道实相里的，不像这个小乘啊，是一个偏空的。法性，它是中道的理性啊。那么它的果呢，有三生四智啊，种种的万德庄严啊。这个是讲到大乘果地上的量多值胜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大义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乘，前面的大呢是从法体上来开显这个大。那么这以下是依止这个譬喻。那么身为一个大乘法呢，它的一个内涵呢，以这个车乘来做一个譬喻。这个车乘有印载，它能够使令我们从一个痛苦的此岸而印载到安乐的彼岸。那么当然这个印载开出来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这个车乘呢有人入意跟人出， 这个入呢，什么叫人入呢？就上达真理，上达真理啊，成就自利的功德。那么这个人出呢，是下化有情，成就利他的功德。这个车乘呢，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又能够引导我们从真理出来，那么广设方便，度化众生。好，我们可以这样讲了，这个大乘的这个车乘啊，当我们修从假入空观啊，那么这样子叫做人入啊，就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事啊，从有相而入到我空法空的真如里。这个时候呢，把我们心中的爱取的杂染啊，把它洗刷干净了，成就根本无分别智。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清净平等的法界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再出来，这一点就不够小乘的学者啊。小乘的乘，他进入到空性以后，他出不来，他没办法出来的。好，那么这个车乘是单方向，他不能来回的哈。那么大乘的车乘呢，它是可以去，也可以来。好，它可以从空性在从空出假，从无相平等的法界，它又能够带我们来到这些因缘的差别相。啊，这个是讲假观的后得智啊。那么这就是这个车乘呢，这个大乘的车乘是可以去，又可以来，啊，所以叫做乘。那么这以上我们是就着大乘的本位来解释这个大乘法门的量多殊胜、量多值胜。我们再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我们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身为大乘佛法它的一个特色，应该以一种比较的方式来加以区别。那么这个偶益大师啊，他把有情众生啊分成了四种种性啊，四种种性。我们先看第一个，依止邪见起惑造业，成三途苦果，是破败车乘。那么第一种人当然是一个生死凡夫了，他也没有经过佛法的教育了，所以他内心当中的知见呢，啊，是邪见。当然邪见的最重要的就是波为因果，就是生命只是一个偶然，没有任何理由，这个人会产生安乐的果报，这个人会产生痛苦的果报，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人生只有今生，你死亡以后人死如灯灭，你只能够活一次，所以呢，你造善造恶都没有多大意义的啊！皈依三宝，断恶修善，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呢，就很容易带动我们心中的烦恼去造罪业。因为你没有依止你生命的中见，你只好依止你的妄想，心随妄转。一个人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你不是依止智慧观照，你就是依止你的感觉，两种情况而已啊。你是什么感觉，你就去做什么事，那这种人就很容易堕落到三恶道，叫破败车乘。当然今天他会产生这样的行为，会招感这个果报，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对生命的知见产生错误，就造成的三途走行。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嗯。